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房地产市场啊。那么就在几天前呢，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啊，是突然宣布说他同意支付4.18亿美金的赔偿金啊，和房屋卖家团体作为这个原告呢，跟他们达成一项和解，那并且取消了关于佣金的一些标准的规定，还有一些他们之前哈关于这个房地产行业的一些规则的改变，那么被认为说可以说是会重塑啊，甚至是颠覆未来房地产交易方式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具体这个和解啊，说他们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对于我们买卖双方，尤其是对房地产市场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针对这个问题，丁月是特别请来了湾区知名的宏观经济分析师 Jerry 张先生啊。 Jerry 他多年是对于这个宏观经济的走势啊进行了很多的学习和钻研，关于这个货币政策呀、财政的动向等等啊，都有非常准确的研判。同时，他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房地产经纪人。Jerry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你好，丁月。
那关于这个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案子啊，想必 Jerry 你也已经关注到了哈，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然后有些人说这个标准改变之后啊，以后买卖房子的成本会降低，真的是会这样吗？到底有什么影响呢？
这个案子的起因就在于就如同你刚才也说了，就是代表卖家的一个律师，然后其实就是一群这个卖家啊诉讼这个全国经纪人协会以及几个大公司嘛，就是因为他们说他们卖房支付的这个佣金太高啊，而且认为这个5%-6%的这个 commission 抬高了这个房地产的价格。事实上我们房地产这个行业，这个价格一直是可以协商的啊，只是说、
真的吗？我们都以为是就是硬性的规定呢。
它从来都不是一个硬性规定的，根据这个反垄断法、它一直都是一个可以协商的。所以这个我们知道有很多媒体啊都有一些不是十分准确的报道，当然大部分内容也八九不离十。
那您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准确的情况是什么呢？这也就为什么我们今天特别请您来啊，就想了解到就是在这么多纷乱的信息当中，这个案件这个判决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啊？首先它本身是怎么回事？
首先这个 settlement 呢，这个 NAR 就是全国经纪人协会，他特别强调他并不觉得自己有做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和解的原因也是因为不想要把这个案子拖的时间太久，然后呢就是那么首先他是和解的内容就是他没有做错啊，那他为了跟这个法庭以及这个卖家集团达成协议，他确实有做出一些改变，而这个改变呢并不是跟以前的一些规定有抵触啊。比如说对我们普通人比较关心的或者说影响最大的就是两个改变啊。第一个改变就是第一个改变就是说以后 buyer agents 啊需要签buyer broker compensation， 也就是说 buyer agents 需要跟 buyer 签这个签协议，签买房协议，
佣金协议是吧？
佣金协议，对，你说补充的非常好，对，就是要签这个补充协议才可以带客户看房。以前这个是一个非常随意的，就是一个就是无序的一个过程，就是基本上很少有 buyer 跟 buyer agent 签协议，主要是因为以前呢，基本上这个佣金都是由 seller 出，那这一次的改变就是说，buyer 需要跟 buyer agent 签这个佣金协议，那这并不代表说这个佣金一定是 buyer 出，只是说这要设定一个限额。比如说你跟 buyer agent 和 buyer 签了一个佣金的协议，那么这个 buyer agent 的这个将来的佣金，无论是 buyer 出还是 seller 出，它不可以超过已经签订的这一个数额，或者说percentage 这个百分比。
哦，所以听起来就是说，以后买家在买房子的时候，就先得有一个这么一纸公文啊，说明白了我们跟这个买家经纪人合作，然后付给他多少钱，是这个意思吗？就是先把这个事情要先确定了。
你说对了一半，因
哦，
为
那另一半是什么？
这个协议主要的目的就是 说，
嗯。
并不是说这个一定是 buyer 出，而是很多 seller 还是会选择这个 seller 出这个 buyer
哦，
agent 的费用。只是
嗯
一旦有了这一个协议在前，那么
哼，嗯，
seller 出的钱呢不会超过这个协议里面的内容。比如说你跟 buyer 签了 2%。
嗯哼，
那 seller 想给你 2.5% 也是不可以的，
哦，
他就只需要给 2%。
嗯哼，了解。
以前呢都是第二个，这就牵扯到第二个重大的改变。
嗯哼，第二个改变是什么？
第二个重大的改变就是以后 seller 的 agent，也就是 seller 的 broker，不可以把给 buyer agent 的这个佣金的数额或者说百分比放在 MLS 上面。
嗯，
包括你自己的公司，各种房地产的公司，Redfin、Zillow 都不可以再公布这些数据。
嗯，为什么呢？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主要就因为之前，因为这个原告的一个观点就认为，你把这个数字放在网上呢，就有助于推高大家，就是推高这个佣金的数额。就是或者说这个佣金的这个百分比，
嗯，
因为他们认为，如果说你公布了这个数据之后，这个 buyer agent 可能就只选这个佣金高的来介绍给 buyer，而那些佣金低
哦，
的这个房屋，他干脆就不理，或者说不介绍、不推荐。这样的
哦，
话，就相当于是说，相当于 seller 要竞争性的提高 buyer agent 的佣金。才能够确保自己房屋能够有更多的 offer。
嗯。Make sense，嗯，是
对，
这样，
那么他们的逻辑是如此，所以说呢，
嗯，嗯哼，
他们就认为你需要从此以后你不可以说公布 buyer agent 的这个佣金的数量或者说百分比，放在网上。这样的话但是并不限制 seller 支付给 buyer agent 这个佣金。
哦，了
只
解。
是说不可以公开的在网站上公布了。
嗯，所以确实哈，听 Jerry 这么详细的给我们理清一下哈，确实跟我们从其他什么公众号啊，或者一些媒体他报道的那个角度不一样哈，因为可能媒体就其他的媒体他就给你下了个结论，说哦，以后这个佣金制度改变了，卖家不需要支付佣金了，但是实际上不是，而是好像是这个规则把一些怎么说硬性的那个规定取消了，那么剩下的可能未来有更多谈判的空间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是的，是的，没错。也就是
嗯，
说，你不可以，就是你，就是说，seller 也有一定的relief。也就是说，seller
嗯哼，
可能也会将来对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是 seller 可能有些 seller 是不选择不支付 buyer agent 的这个佣金啊，
嗯。
也可能选择是比较少的支付 buyer agent 的佣金，
哦，哎，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作为 buyer agent，那岂不是就是感觉处于劣势了吗？
是的，确实如此。那这
嗯，
个就是对这个整个经纪人的队伍会产生一些冲击，也就是说以后可能 realtor 的数量会减少。
哦，那对于整个这个房地产市场会有什么影响呢？
对于整个房地，其实这个原告其实当时还有一个观点，认为说因为过高的佣金会导致这个。房地产的价格高涨，过去几年确实是高涨。然而，这个并不是因为佣金造成的，而是这个供求关系造成的，对吧？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无论是房价的上涨和下跌，在过去的几十年，事实上就90年以后，因为这个佣金在 MLS 上，还或者说在网站上公布的这个制度，其实是从这个90年代开始的，90年开始的。九零年以后，房地产起起落落。佣金制度其实并没有变化，并没有大的变化，所以说很显然，这个其实还是一个经济的结果，一个供求关系的反应。我并不认为这个观点站得住脚。
那您觉得说这一次，那他改变了这个佣金制度哈，就先不管他是不是真的导致，就像您说是供求关系导致房价上涨，未必是佣金导致的哈。但是如果这个制度就是改变了，这个规则改变了的话， 会对房价有什么影响呢？会让房价降低吗？
嗯，不会，一点都不会。
为什么？
首先呢，我是这样认为的，因为如果说真的这个佣金是降低了，我其实也认同，就是一套房子的买卖，根据新的制度之下，确实会慢慢带来这个经纪人佣金总额或者说总的 percentage 的这个降低，确实会有这个效果，这个我承认。就如同大部分媒体所分析那样，确实我承认。然而，你别忘了，如果说这个佣金的成本降低之后，那么投资客的成本就会降低，那么就反而会助长投资客涌入市场。
嗯 ，OK。
所以说我并不认为这个佣金制度本身的改革会导致房价下跌，因为房价下跌最主要的任务还是一个供求关系，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供求关系。
嗯，了解。其实谈到这儿哈，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看到很多自从这个 settlement 出现之后的一些乐观标题，或许我们现在就要打一些问号了哈，因为确实有些人说哦，这样的话会导致房价可能会就是改变啊，会降低，然后对于这个卖家来说会更好的可以承受哈，但是没有对包括对买家说买家有更多的主动权但是实际上您怎么看呢？您觉得对于买卖双方来说，这个 settlement 是个好事还是坏事呢？
我认为其实还挺好的。我、
哦、挺好。
对，因为以前呢seller 这方面的制度，比如 seller 和 seller agent 的这个制度是非常完善的，一定要签协议才可以listing 才可以上市卖。然而 buyer 和 buyer agent 过去其实几乎大家都不签。是属于一个鱼龙混杂非常随意的一个状态。以至于说很多这个 buyer agent 其实他的利益也得不到保障。然后呢，这个因为他得不到保障，也就是说那这个 buyer agent 对某一个客户的尽心尽力的程度以及专业度他会打折。他从而最终会导致这个 buyer 这个群体是受损。但是如果说一旦你跟两方签了协议，相互都有一定的 commitment 的话，那这就是一个契约精神。那这我相信会有更多的 buyer agent 会比较敬业啊，为他真正的为他的客户开始着想去做事情。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这个市场的规范的角度其实是挺好的，它既保护了 buyer 也保护了 buyer agent。
但是对于这个 buyer 来说，比如说那如果这个钱付多少或者是不是自己付您觉得我们听起来好像是可以 buyer 现在决定了是吧，但是实际上会是这样吗？就按照现在的市场情况哈，比如说以湾区来举例的话，您觉得这个以后会变成说 buyer 就少付甚至是不付吗？就是未来会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你是问 seller 是吗？ seller 少付或者不付 buyer 的费用吗？你是问 seller 吗还是问 buyer？
我是问 buyer， 就是说现在 buyer 是不用付的嘛，对吧？都是这个、都是 seller 来付。 对，
对，
但是呢听起来好像说以后好像似乎是这个有可能是 buyer 付，但是也有可能 buyer 不付哈。那我想听听看您的就是分析，到底这笔钱最后会是谁付？
OK， 这里面毫无疑问 buyer 一定会或多或少会支付一部分。或多或少。除非你遇到比较慷慨的 seller， 或者说这个 listing agent 跟 seller 谈的，因为我们在谈一个 listing 的过程之中，我们也会告诉 seller 说，你确实可以选择不付，根据以后的制度，你确实可以选择不付。虽然以前他也可以选择不付，只是说因为这 prevailing 的做法，也就是市场非常流行的做法是 seller 要付，
这是一种潜规则了，是吧？
对，是一种潜规则，以至于说几乎没有 seller 不付，因为确实是太过于 popular。那但是因为有这个判决之后呢，或者说 settlement 之后呢， seller 可能也会受到 education， 也会受到就是一定的影响，他确实会有一部分选择不付或者说少付。然而呢 seller 也要权衡一下，就是说最终他卖更多钱可能是因为有更多的 offer 才会有更大的机会来卖更高的价格。 所以我认为聪明的 seller 大概还是会或多或少会支付一些，那从而带来的结果就是说啊、buyer agent 也是或多或少会从 seller 那边还是会得到一定的 compensation 补偿或者说佣金，那么在那个协议之下所不足的部分那是由 buyer 来付，也就是说 buyer 是确实是会在很多案例之中会付一部分，但是很少会出现全付的这样一个局面。为什么呢？因为本身这两个协议制度包括就目前而言，虽然七月这个新政实施日期是七月中旬啊，当然还要法庭认可，法庭目前还没有 approval， 但是 most likely 法庭是会认可的。那从七月中旬以后呢，
您觉得会发生什么？
就是说这个制度正式实行之后，那么这个 NAR 也就是说全国经纪人协会它会出台新的这个合同范本，而在里面的合同范本基本上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buyer agent 还是可以跟 seller 去协商说我们根据我们的 offer 情况要求 seller 支付一定的佣金，因为 buyer 呢，如果说这一部分佣金是由 buyer 出，那 buyer 很有可能会影响他的首付，对吧？他的首付如果减少了的话呢，他的购买力就会下降，他的购买力下降的话呢，那么他给的 offer 的 price 就会下降，这样对于 seller 也不好。所以说很多时候将来会出现的局面就是 buyer agent 跟 seller agent 还是会协商，然后 seller 即使是在一开始签合同的时候可能没有提供这个buyer agent 的佣金，但事实上最后成交的时候，我的猜想啊，实际上最后成交的时候会或多或少 seller 还是会支付一些。
了解。哎，那如果听 Jerry 这么讲的话，假如说现在哈，我们湾区有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有房子想要卖哈，那您建议说，就是说是要等这个新的规则生效之后呢，比如说 seller 会有可能少付一点再去卖，还是说现在哈是这个时机该怎么把握哈？我想如果现在有房子想要上市出售的，或许可能会考虑这个问题哈。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也让 Jerry 休息一会儿哈，我们两分钟之后回来再继续这个话题。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今天带您关注的是这个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啊，近期对于这个佣金标准规则的改变啊。那么我们特别请来了湾区知名的宏观经济分析师 Jerry 张先生来跟大家谈谈对于这个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哈。哎，刚才 Jerry 谈了说这个新的规则是从七月份开始生效哈。那因为可能涉及到未来卖家会少付啊，或者是不付这个买方经纪人的这个佣金哈，听起来似乎对买家可能更有利一些。那您觉得比如说现在有要卖房的朋友需要等一等吗？就是或者值不值得等一等新的规则生效再去做这个决定呢？
我们都知道这个卖家他最终在乎的是他的 net profit， 对吧？他的 bottom line， 他就最终能拿到多少钱。那这个计算公式大家都知道，那就是房子的售价减掉所有的成本，其中佣金是其中的成本之一。那么你就要考虑说我现在卖是否能卖更好的价格，是否有更多的 offer。 如果说是你能卖更多的价格，那么事实上那个佣金其实也是不是那么重要。那如果你的判断是我卖的价格都不管怎么样都是一样，那你说我降低成本，那你就可以等一等。但是我的判断是，我只是说 seller 是要做这道简单的算术题嘛，你就是要算自己能卖多少钱，你的成本是多少，就是你想要更多的利润，无非就是卖更多的钱，或者说更少的利润，不，更少的成本。但是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在春天卖房啊，或者说初夏卖房，你会卖的更高的价格。
哦，为什么？
因为这个就是买房的人也都在这个时候出来。就是大部分人买房都是在 秋天入学之前完成嘛，特别是有学区的房子。
嗯哼，对，所以现在是个旺季是吧？
对，就是每年的春天和初夏都是房地产的旺季。
嗯 ，OK， 所以其实听Jerry 讲啊，就是我们卖房也好，买房也好，重要的是个思路，对吧？我们怎么样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啊，做出一个合适的这个决定，然后通过这个计算，其实我们最终得到的钱啊，才是一个最重要的哈。那作为这个佣金，可能只占其中的1%、2%哈。那如果最终不影响您的收益的话呢，那或许也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哈。哎，但是其实谈到这儿 ，Jerry 哈，就是我觉得很关键，就是刚才您也谈到了一些，就是对于如果现在买卖房子的话，最重要的还是看现在整体的这个市场情况哈。那我知道你也是在湾区的房地产业从业多年非常出色的一位这个地产经纪人啊。那现在湾区的房地产市场到底是怎么样的哈？对于买卖双方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这可是相当的火爆，非常的火爆。
是从数据上来看好像又涨了不少是吧？
是的是的。虽然很多人不愿意看到这个局面，然而大家想一想，大部分的我们湾区的从业人员，你的股票涨了多少，你的薪水涨了多少，你想一想，就是这就是一个根本的推动力啊。还是我们很多年前都有人说，我们湾区的房市其实就是股市的一种体现。那这是多少是有些道理的，因为我们湾区的就业这个从业人员大部分都跟这个科技公司的股票都或者说都拥有科技公司的股票。
嗯
啊，大部分都是高科技公司的在里面工作嘛，所以说呢，我们股票在过去的半年确实涨了很多。
嗯哼，是啊，这个 AI 的大行其道是吧？
对对对对对，
带动整个科技行业的这个飞腾哈。哎，但是接下来昨天我们不是也看到这个联储局说今年有可能有三次的降息哈？那你觉得？这个降息对于咱们湾区的房市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哦，那就是火上浇油了。
会更加再火是吗？
对对对对，那就是火上浇油了。
哇，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如果是买家卖家的话该怎么把握呢？有什么建议？
这个其实还是要取决于自己的财务状况，就是说你卖房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你是因为结婚。不是 ，sorry， 就是说，因为这个，我们先从，因为就是买卖双方嘛，那个从卖房的角度，你是因为要升级住房，还是要降级住房？是因为要退休，还是因为你的有其他的财务状况？所以说，如果你不是专业的投资者，你并不需要考虑这个 timing。因为 timing 本身上就是很难把握的，这个绝大部分 even 是学经济的绝大部分都很难把握，所以说但是你所能把握的就是你分析你自身的一个状况。因为我经常在讲座里面讲，这个世界上什么最贵，就是时间。
什么贵？
就是时间。
哦，
这个世界上最贵的就是时间。所以说呢，你就看你这个时候你有什么需求，你要以你的需求为主，分析你自己的需求啊。同样的道理对于买家也是如此，你说我什么时候买房，那这也是看你的需求，你是因为结婚呢，还是因为小孩子又多一个，或者说小孩要上学了啊，或者说等等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啊，你会买房嘛。那这些都是你自身的一个需求，你看看你什么时候需要这个房子。
OK， 那如果说这个比如说现在很多人买房还是看这个，因为跟贷款还是相关的嘛哈，如果利息再低一点的话呢，这个可负担性就会高一些哈。那听说昨天这个联储局不是说这个有可能今年有三次降息吗？那您觉得说在降息之后，我们是可以期待这个贷款利率再低一些，那么比如说负担能力还可能不那么充足的朋友，是不是可以再过一阵子会有所好转呢？
这个思路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但是就是你别忘了，你在你的贷款利息低的时候，别人的贷款利息也会低，你的购买力增强的时候，所有人的购买力都会增强。在这个供不应求的局面之下，这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所有人的贷款能力都增加了，而且大家也都会过来跟你抢房，最终这个价格还是到你的最大限度。 因为在供不应求的局面之下，这个贷款利息根本就不重要。只有在供求平衡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市场的价格是根据历史的记录来的，对不对？那只有在供求平衡的时候，如果你跟这个你跟这个 seller 有之间可以有谈判力的时候，有谈判空间的时候，那么这个贷款利息的降低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它是供求平衡的局面，你的竞争者没有或者说竞争者很少的时候，那么贷款利息确实你要等到比较低的时候比较有利。但是供不应求的时候，你动不动就10个 offer、15个 offer 甚至30个 offer， 其实那你的成本降低，别人也降低了，是一样的，最终价格也上去了。
是，所以这个房价冲高了，那么你这个贷款，就是我能 get 到啊 Jerry 讲的这个意思。那所以那您觉得咱们湾区就属于这种叫做什么非典型性例子是吧？就是永远是供需不平衡的。
是，这就是我平常为什么我讲宏观经济的第一课永远都是讲供求关系，你一定要真的懂供求关系。供求关系这四个字你都认识，但是你就是大部分人就是不知道真的怎么去用供求关系，用供求关系的这种思维来思考你的决定，这个是很多人很难做到的啊。就是任何时候你就要考虑，在还就是重要的事情再说一遍啊，只要在供不应求的局面之下，那么利息贷款利息的高低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影响。
是因为我们看去年那个就是利息特别高的时候哈，那个房价也是低嘛，对吧？然后现在呢，就是我们看到房价真的是就像你说的这个火上加火哈，可能马上还会再火。好，那最后一点时间 Jerry 哈，作为这个宏观经济分析师，也作为一个出色的地产经纪人哈，您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建议呢？或者还有什么想提醒我们的？
因为这个房地产的投资它是一件大事情，所以就是说而且每个人的情况也确实不一样。其实最近我有跟一些新老客户经常电话沟通聊天，我都会根据他自身的情况，我会告诉他一些一些逻辑啊，一些这个正确的思维方式。所以我是觉得很难有一个一句话能够适应所有的人。我的建议就是说，有这方面，但凡有这方面想法的呢，大家都可以通过希望之声来获取我的联络方式，然后我可以给你们一些免费的这个就是咨询服务啊，根据那情况来帮你分析一下，我们到底是应该怎么做。
是，其实过去已经有好多次了哈，我们邀请Jerry 来我们节目上分享，同时呢也就是把这个 Jerry 啊，因为定期会举办一些他的这个专题的讲座哈，我们也都推荐给听众朋友。诶，我们不少听众朋友去了都说非常的受益哈。我还正想问您呢 Jerry， 最近有讲座的计划吗？
我
暂时没有。
我其实在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呢，我都还没有决定，但是我很有可能哈，今天是星期四嘛，我可能星期天可能会举办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些话题，一个就是这个全国经济协会的这个和解协议和这个最近联储局最新的这个这个政决议，准备做一个简短的也座谈会吧，不算是真正的讲座，也就是说我会把我的。对对，交流会可能啊，就是我们今天说话的时候我还没有决定，但很有可能一天的上午我可能会去做这个事情。
哦，那太好了。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怎么参加？因为确实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哈。我觉得刚才很多事情还没有谈到更细节，但是如果大家想有进一步的了解的话哈，确实如果你能有一个小的这种交流会啊，然后让大家能够更充分的哈，那如果你这个计划完善下来了或者定下来，大家想参加的话，怎么联络你？
大家就可以给我发消息啊，408-480-5950，408-480-5950。
好，408-480-5950，408-480-5950。哎，这个是湾区宏观经济分析师啊，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地产经纪人 Jerry 张的联系方式哈。刚才说了 ，Jerry 可能就这个地产经纪人协会他的这个新的规则的改变哈，还有房地产市场啊，还有经济方面哈，做更进一步的一个 分析和讨论啊，在周末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发个短信给 Jerry 哈，可以跟他有更多线下的交流。好，今天非常谢谢你 Jerry 做客我们的节目，之后有机会哈再来邀请您。
谢谢您。